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18号，公元2004年9月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银都西子坊参加宗教节日。联合国代表团在拉萨考察儿童和妇女权益。在北京举行抗议活动的两名外国支持西藏活动者被遣返出境。西藏青海非正常死亡现象日趋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赴银都锡克邦参加宗教节日仪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金美道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一个月的闭关修行后，于今天早上6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出发，应邀前往印度锡克邦境内的阿姆瑞特斯拉城市参加当地锡克教教徒举行的宗教节日活动。今天9月1号是印度锡克教称之为 Guru Granth Sahib 圣经引请到锡克金庙400周年纪念日。在今天下午12点30分举行的纪念仪式上，特别邀请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仪式。此外，出席仪式的主要嘉宾还有印度总理曼摩汉辛哈、印度总统 APJ 阿卜杜卡拉姆、印度副总统白冉辛哈以及印度前总理艾特比哈日瓦吉帕伊和江迪尔谢卡等。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印度锡克教的古鲁格兰特萨希普圣经是印度第五世古鲁阿君德夫搜集创作的，1609年引起到阿姆瑞特萨城市的锡克金庙中。该圣经中主要记载了印度锡克教的历史中主要的10个上师向信徒传授的言教和理论。根据消息，今天在锡克邦境内的阿姆瑞特萨城市中，从各地聚集了印度30亿信徒，各教派和政治以及社会团体将在这个城市里按照锡克教传统习俗向信徒发放布施。
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凯瑞·比拉米女士率领的代表团于本周二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并接见了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彭措为首的有关官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团这次访问西藏和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地考察西藏境内儿童和妇女的卫生保健、营养、基础教育以及中国各地区间存在的大量儿童暴受灾害及不平等对待等有关问题。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彭措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长期以来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香巴彭措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年来为西藏的妇女和儿童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从中受益，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给雪域高原带来了可惜的变化。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期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中国的经济状况虽然有所发展，可是西部地区的贫穷问题仍然严重，这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正遭受因为公共卫生设施贫乏而引起疾病，尤其是西藏境内儿童和妇女的医疗卫生、教育、环境、训练等方面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西藏境内只有31%的儿童在上过中学，其余的儿童都缺乏教育机会，从而影响着西藏社会的发展。香巴彭措继续表示，希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团通过实地考察、座谈等形式深入了解项目开展情况，多提意见和建议，双方共同努力推进西藏妇女儿童卫生和教育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凯瑞·比拉米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西藏妇女与儿童事业的发展，并通过具体的项目合作，让更多的西藏妇女儿童受益。凯瑞·比拉米女士率领的联合国代表团将结束西藏的访问后，前往北京同中方领导谈论如何改善和发展各地区间存在的对妇女和儿童的不平等对待问题，并且将共同研究儿童的卫生保健、教育状况、怀孕母亲的营养和健康等有关问题。据了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由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创立，其宗旨是协助全球160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福利工作，并且加强关注和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状况，了解他们在医疗卫生、教育、环境、训练等方面的需要。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北京举行抗议活动的两名外国支持西藏活动者被遣返出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道的报道。
国际支持西藏网的两名成员本周一在北京一个展现西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主题公园高举横额抗议中国严重践踏西藏的人权和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展开这个活动的十分钟后，中共警察便到场拘捕了他们，在拘留七个小时后他们被释放，昨天星期二被遣返出境。根据路透社消息，来自澳洲的连菲伦现年33岁，他的美国同事韩善现年31岁，两人本周一在北京高举写有西藏没有自由，中国不应办奥运的3米长的横额举行抗议。他们还宣布要进行为期4年的活动，他们要求北京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改善人权记录，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大的自治权。抗议活动展开的十分钟后，他们被警察带走，拘留期间被25名公安人员先后审讯，七个小时后他们获得释放。国际支持西藏网的艾丽森·雷诺女士表示，他们两人被带到北京机场后，北京当局安排他们坐上开往香港的飞机。雷诺女士继续表示，目前他们两人没有被中国政府指控，但不了解他们是否被驱逐，如果被驱逐出境，将在5年内不准踏入中国版图。雷诺女士还强调，据她了解，他们俩被中共当局视为个人批评者，因此没有对他们进行指控和罚款。路透社还报道说，1950年中国军队武力入侵西藏之后，从此北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5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之后，长期以来试图寻求西藏拥有一个高度自治权。很多流亡海外的藏人和国际支持西藏组织一直批评中国在西藏践踏人权的恶劣记录，而中国方面拒绝接受人权批评。根据本周一各媒体报道说，国际各支持西藏组织呼吁国际奥委会敦促中国政府以主办2008年奥运会为时机，向世界展示改善人权记录的诚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近几年来，随着大量的中国移民和中国性服务者涌入西藏，艾滋病和毒品危害开始蔓延到西藏各地，并且中共当局对这些疾病灾害的防治措施不当，导致西藏侵害非正常死亡现象日趋严重。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报道说，在侵害地区毒品危害日益严重，目前已有272人因吸毒死亡。据了解，在侵害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为8957人，复吸率达到75%左右，已有18个县发现吸毒人员，其中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千人以上的县有3个。吸毒人员吸食的毒品虽然以海洛因为主，但是在西宁、格尔木等的部分购物娱乐场所已发现吸食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问题，并且有蔓延致死，已有272人因吸毒死亡，部分吸毒者已丧失劳动能力，有14名吸毒人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 在云南、甘肃、四川、西藏、新疆、宁夏等地的毒品渗透严重。另外，西藏青海因气象灾害等造成的人员伤亡也众多。今年1月到8月份，青海省气象灾害共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据统计数据表明，今年5月份至7月份时，青海地区气象灾害多发起，其中5月份气象灾害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6月份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7月份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3月份气象灾害造成1人受伤，而其他月份没有气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从伤亡类型来看，累计造成的伤亡为1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西藏青海祁连县今年以来发生一例仁川镇的鼠疫病例，其中一例病患者死亡。针对目前疫情趋势和地方对鼠疫防治工作不够重视，医务人员鼠疫防治意识不强、疫情报告不及时、防治知识不到位等问题造成的。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机密的介绍。流亡40年回顾，
中共开始重新认识西藏。1980年，中国政府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当年4月8日，中共中央传达的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纲要的通知中指出，一、要研究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等；二、要系统研究并自觉提出议题，配合有关部门了解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三、由中央各部委确定的有关方针、政策、路线和指示，如不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西藏党、政、军领导部门有权不执行或者变通执行，但对重要问题要向上级请示汇报。四、除了培养民族干部和调派必要的骨干领导而外，还要调配有些才干的医生、老师和科技人员到西藏。五、中央各部委，特别是计划、经济、教育以及卫生部门，在拟定长远计划和每年的计划时，要调查西藏的特殊需求，以满足他们的合理愿望。六、大家都要按照上级指示支援西藏。七、根据草案纲要所列条款，各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并作出决定。八、西藏自治区要总结经验，发扬成就，改正缺点。文件还提到，毛泽东的民族问题实质而言是阶级斗争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能再应用到民族关系上来。宣传这种观点对民族关系除了造成严重误解而外，不会有其他等等。由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承认过去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及方法是错误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率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调查时，他面对西藏的状况惊讶万分地说，过去中央支援西藏的拨款难道都扔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吗？并决定在西藏自治区的汉人中2/3的人调回中国。驻西藏中国官员英法堂在其文章中曾写道，目前西藏最大的实际问题是什么？从全区来看，可以总结成贫穷两个字。贫穷是随着落后而来，贫穷和落后是实际存在的，我们要有承认贫穷与落后的勇气。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因此今后不应再发生真空明而损害实际的蠢事。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机密都介绍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